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1月20日星期三，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和韩国共同敦促中国制裁平壤；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首次讨论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巴基斯坦的一所大学遭遇袭击，至少25人丧生；另外，中国经济去年下降到6.9%，我们有各方面的解读。另外，美国密西根州州长为自来水含量铅的含量超标进行道歉。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说，考虑到北京与朝鲜政权之间的所谓特殊关系，中国必须与世界其他各国一道，针对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对其实施严厉的制裁。美国或副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三在首尔会见韩国外长尹炳世期间做出了上述表示。平壤宣布于1月6日首次进行了氢弹试验，国际社会对此表示愤怒。此前呢，平壤曾进行了3次核试验，并且因此受到了联合国的制裁。中国是朝鲜最紧密的外交和经济盟友，但是中朝关系由于平壤继续实施其核项目而变得紧张。但是北京担心加强经济制裁将导致平壤政权垮台，大量难民会越境进入中国。尹炳世同意布林肯的观点，赞同加大对平壤的制裁力度。他说，朝鲜是在与国际社会作对。另外，7个国家的国防部长星期三将在巴黎举行会议，讨论针对伊斯兰国的战略问题。美国国防部长卡特对记者说，他要向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意大利、英国和荷兰的国防部长们说明，他们将用何种方式加紧行动，以及这样做的情况下所需要的条件。卡德说，这次会谈将是打击伊斯兰国军事行动的主要参与国首次有机会面对面地研究有关的计划。卡德强调指出，争取这一地区阿拉伯伙伴国家的重要性。他说，阿拉伯伙伴国家能够在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联合行动当中发挥做出巨大的贡献。美国的一位高级官员说，美中两国海上执法合作发展良好，并且对两国海岸警卫队最终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表示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海岸警卫队副司令查尔斯·米歇尔中将1月15号星期五在华盛顿表示，美国和中国海上执法部门之间合作良好，双方在执行国际捕鱼禁令等领域保持密切沟通。
你们当中那些关注公海流网捕鱼的人知不知道，中国渔业执法官员其实会搭乘美国海岸警卫队的船只去外海执法，从别的国家的船只上行使执法权，显示了一种高度的合作。
美中两国在2014年4月达成了海军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并在2015年9月签署了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双方下一个目标是两国海警力量之间达成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中国海警在2013年正式组建，英文名称为 China Coast Guard， 与美国海岸警卫队相似。米歇尔中将在回答美国之音记者提问的时候说，两国有望通过双边和多边努力达成适用于海岸警卫队的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
我极为乐观地认为，我们将会为海岸警卫队订立一个适合的互动模式，降低双方在行动期间发生冲突的风险。我们之间存在很了不起的工作关系，我不认为达成协议是一件很费力的事情。
近年来，中国在周边海域采取了一系列咄咄逼人的举动，包括大规模使用海警船在主权有争议的海域行动，增加了中国军舰和海警船与美国和盟国舰船发生冲突的风险。即便如此，退休美国海军少将乔纳森·怀特认为，美中两国会基于自身和共同利益努力避免冲突。
实际上，我们很乐观地希望未来我们能够通过合作和外交努力化解任何潜在的冲突，并处理好那些会导致冲突的事情。
去年九月上任的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约翰·理查森上将已经获得访问中国的邀请，预计两国海军领导人会推动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的适用范围扩展至海岸警卫队。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越南有数十名抗议者星期二在首都河内的中心举行集会，纪念1974年的黄沙海战，中国称西沙之战42周年。与此同时呢，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的紧张局势继续加剧。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集会的抗议者向1974年1月19日中越西沙之战中被打死的越南军人致敬。当年中国和南越在西沙之战中各有伤亡，最后中国占领了整个西沙群岛。抗议者举着的标语牌写着人民永远不会忘记，并高喊打倒中国入侵者，南沙和西沙群岛属于越南。一名抗议者说，他希望有一天能登上这些岛屿。
mình phải có một cái buổi tưởng niệm để mình tri ân những người con đã ngã xuống。
我们应该继续纪念这次战役，向为国捐躯的人们致敬，同时这也给社会敲响警钟，因为这是过去一些年发生的事。此前政府没有透露有关信息，很多人不知道西沙之战。我们有74名军人阵亡。
金芝是越南的著名演员，他说，面对中国的威胁，他希望现在的共产党政府能承认南越军人做出的牺牲，以此作为和解的举动来团结人民。我们这样做是要提醒人们永远记住要保卫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岛屿、我们的祖国，因为我们面对的这个所谓的朋友，他们有个野蛮的侵略计划，侵略我们，夺走我们的海洋、我们的天空、我们的祖国。40多年的岛屿主权之争在今天仍然是生索国关系紧张的因素。越南1月3日指责中国践踏其主权，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永暑礁兴建的机场上起降民用飞机。越南还指责中国在西沙群岛附近骚扰，甚至开枪射击越南渔船。北京对有关指控予以否认，强调这是保卫其主权的合法途径。另一方面，中国对菲律宾1月7日派一架载着菲律宾官员的客机视察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南沙群岛提出警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上世纪70年代开始，菲律宾方面非法侵占包括中越岛在内的中国南沙群岛8个岛礁，在其上大兴土木，部署5倍，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据报道，菲律宾计划在中越岛兴建一个造价100万美元的卫星基地系统，跟踪南海中国领空的商业飞行。中国加大在南沙群岛的军事存在引起外界的担忧，观察人士认为这势必会加剧与其他生索国之间的紧张关系。但中国申辩说，南沙群岛和西沙群岛自古以来都是中国固有领土，并且有充分的历史和法律依据，因此他捍卫领土主权的行为是完全合法正当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两则短新闻。巴基斯坦西北部的一所大学发生枪击和爆炸袭击事件，有关官员和医院人员说至少25人被打死，数十人受伤。巴基斯坦安全机构的消息人士说，10至12名恐怖分子星期三上午9时左右闯入了位于查尔萨达镇的帕夏汉大学，向学生和教师开枪。包括突击队员在内的巴基斯坦军队赶到了袭击地点，并与枪手交火。巴基斯坦军方发言人巴基瓦证实，军队击毙了4名袭击者，目前正在挨家挨户搜寻其他的凶手。 他表示校园内的战斗已经平息。当地官员在视察袭击现场后对记者说，袭击造成了25至30人死亡，其中大多数是学生。他表示至少50名受伤的人员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巴基斯坦总理谢里夫谴责这起袭击行动是懦夫行径。开波尔普什图省的帕夏汉大学有3000多名学生，目前还没有人宣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即将出访欧洲、中东和亚洲，讨论包括争取实现叙利亚政局稳定以及朝鲜最近进行核试验等一系列问题。克里星期三将抵达此次出访的第一站瑞士，预计40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将出席在瑞士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美国副总统拜登和国防部长卡特也将出席这一年度的会议。美国国务院的一位高级官员说，克里将在会上阐述4个要点，即遏制腐败、清洁能源、扩大互联网的使用和范围，以及环保。在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之前，克里将会晤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克里与拉夫罗夫举行会谈之际，国际社会帮助叙利亚实现政治过渡的过程正处于关键的时刻。克里出访期间将在中国停留。在克里访问北京之际，美国对朝鲜核项目发展以及中国不愿意支持多国制裁平壤的担忧正在加剧。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接下来呢，是一组中国的新闻报道。最新的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续在下降，经济发展的趋势令观察人士担忧。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
在世界经济举步维艰的大形势下，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不断传出的坏消息可谓雪上加霜。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一直是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但现在中国也陷入了经济增长长期减速的境地。中国官方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6.9%，这是中国25年来最低的经济增长速度。
让人非常担心的是，假如季度比季度的增长率是1.6%，化成年率增长就是3.2%，这就危险，而是因为这预示着中国经济增长率急剧减速，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你可以不看数字，只是看趋势。趋势显示中国经济增长急剧减速，这是令人担忧之处。
对全世界其他国家而言，6.9%的增长率是非常令人羡慕的经济高速增长。但由于中国严重的分配不公和贫富悬殊，也就是中国官方所承认的经济发展成果不能为全民共享，6.9%的增长率将导致中国社会下层数千万人的基本生活困难。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外有许多观察家对中国政府发布的2015年经济增长6.9%的数字表示怀疑，因为这个数字非常接近中国政府先前所宣布的经济增长期望值。中国经济统计数字向来以统计部门按照上级命令制造数字而著称，这种局面导致中国总理李克强在地方任职期间都一度公开表示不相信中国官方的经济统计数字。面对来自国内外多方面的怀疑和质疑，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1月19号星期二上午举行了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坚持表示，该统计局这一次发布的统计数字绝对真实可靠，绝对符合国际标准。然而，对密切追踪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的外界观察家来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如今提出的经济增长数字是否可靠已经无关大局，关键问题是发展趋势。
我们绝对看重趋势。在过去的5年里，中国名义上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由20%变成了6.2%。这个数字就告诉你，中国经济增长减速相当明显。这一点并没有隐藏在经济数据当中。所有的数据，每一个数据目前都处于几十年来的最低点或接近最低点，因此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正在增长。
尽管中国国内外许多人对中国经济发展趋势表示担忧，国家统计局局长王宝安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向人们报告了中国经济形势大好的消息。他表示，2015年国民经济运行稳中有进，稳中有好， 农业生产再获丰收，工业升级态势明显，市场销售较快增长。美国之音记者齐之峰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一月十七日呢，是前中共总书记赵紫阳逝世11周年。有目击者说呢，至少那一天呢，有150多人呢到北京的富强胡同6号赵紫阳的故居进行悼念。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原国务院办公厅秘书余梅孙17号跟往年一样，又到场纪念赵紫阳逝世11周年。他对美国之音记者表示，前往纪念的人大约有150人，其中包括炎黄春秋杂志前社长杜导正和女儿，已故新华社副社长李普的女儿李玉晓，和赵紫阳政治秘书鲍同的秘书吴伟等旧部和子女。
挺多的，有150人左右吧，应该。是上午下午就没什么人了。
余梅孙表示，他进赵紫阳家之前看到附近有警车，出来时看到一些制服警察和便衣在那儿转悠。他表示，据说有些来赵紫阳家的访民遭到拦阻，看来今年对前往纪念的老百姓看管得更厉害了，所以他从外地回到北京就直接去了富强胡同。
早上下火车，下火车直奔那的，我怕被阻拦嘛。
一天前，六四遇难者家属团体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丁子霖由国安人员陪同前往赵紫阳故居献花。丁子霖告诉美国之音，他之所以选择赵紫阳忌日前一天前往献花，是因为去年她和当时还在世的丈夫蒋培坤未被允许前去纪念赵紫阳逝世10周年，当局怕遇到外媒采访她。她说，今年老伴儿已经去世，想到自己年已八旬，体弱多病，可能来日无多，担心失去祭拜这位至死不肯妥协的前领导人的最后机会，于是向监控人员要求提前一天去赵紫阳家，获准由专人陪同前往。丁子霖表示，赵紫阳的女儿王艳楠和儿子赵武军见到她很意外。
他们因为也很意外，我会去，那个只顾跟我说话，问我老伴儿去世的情况。赵武军告诉我，他天天替蒋老师念经。我没想到他也成了佛教徒了。当初他是他们家最小的儿子，还年轻，现在老了这么多年。我是从紫阳先生去世那年，他们没让我去，第二年我去了，就跟刘小婆一起去。从那次开始认识他们，这不也10年了吗？真的都变老了，本来很年轻的，现在变老了，又变成天天念经的人，我感触良多。
丁子霖是原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蒋培坤是该系教授，他们的儿子蒋杰莲1989年6月3号深夜不幸遇难。据香港媒体报道，1月17号，在赵紫阳位于北京富强胡同的故居外，有警员驻守，也有不少人前去献花。屋内有赵紫阳的半身照片，并挂上赵紫阳子女的悼念挽联，照片下放满鲜花，当中包括天安门母亲丁子霖送去的花束。
我像往年一样，我提了字，为什么我看那个本上还没有人呢？还没有人去呢？就是我是第一，我提上了字，我就提了这么几行，两行字，我说生命有限，求真无限，我将以您为楷模，坚持到最后一息。
据苹果日报报道，17号有不少赵紫阳的旧部和民众前往献花致意。报道引述炎黄春秋前社长杜导正的话说，赵紫阳和六四事件是冤案，中央政府应该为其平反。报道还引述赵紫阳的女儿王艳楠说，看到今年仍有不少人前来悼念，感到很安慰，希望有朝一日可以公开自由悼念父亲，因为这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他说，这是迟早的事，六四事件也迟早会得到平反。去年11月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一次高规格纪念座谈会上， 中共中央总书记对胡耀邦做出了高度评价。这位已故党领导人的突然去世是1989年学运的导火索，后来演变为六四事件。不过那次座谈会上，胡耀邦被指处理学运不力的问题和六四事件均未触及。余梅孙在六四事件25周年前曾对美国之音指出，六四事件一直被设置禁区，迟迟不能平反，是因为牵涉各方利益，一个人的力量难以改变体制。但他同时指出，习近平的父亲中共元老习仲勋曾公开反对向学生开枪，习近平本人应该会在时机成熟时解决六四这个历史包袱。一年多前，余梅孙对解决赵子阳的问题比较乐观，他说，
子阳去世的时候，他的母亲齐心率子女，那么包括这个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献了花圈嘛，所以习近平个人习近平家里当然对子阳是印象很好的嘛，都支持子阳的嘛。这是我想作为习近平个人那么他肯定是明白是非曲折，肯定是有是非观念的，肯定是同情子阳支持子阳的嘛。我想他内心里还是愿意为子阳平反，要帮平反，他是愿意的嘛。但是涉及到这个整个结构体制结构啊，涉及各方的利益啊，所以他可能是还在犹豫吧，可能还是没有最后下这个决心吧。就是
这一次，余梅孙说，他在纪念赵子阳的那些人那里没有得到有关历史问题近期能够解决的任何信息。据报道，王艳南17号说，仍在跟当局商讨安葬赵子阳骨灰一事，但是尚未决定安葬的地址。赵子阳是25年前因反对军队镇压示威学生而被中共元老们逼迫下台的，此后一直受到软禁，直到2005年去世，时年85岁。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说，瑞典籍的香港书商桂明海自愿返回大陆向当局自首，不过一些香港人士对此表示怀疑。在此之前的桂明海的失踪引发了国际上的广泛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桂明海去年10月在泰国的一所公寓中失踪，他17号出现在中国官方电视台的画面中，说是自愿返回中国，为一桩11年前的一起酒后驾车自首。
回国自首是我个人自愿的一种选择，和任何人没有关系，我也不希望任何个人和机构，包括瑞典方面介入或者干涉我回国的事情。
桂明海是一名归化的瑞典公民，他是去年10月以来香港铜锣湾书店5名失踪书商之一。这家书店以销售中国领导人的书籍为主。香港报纸星期一都在头版报道了桂明海回大陆自首的消息，但是很多香港市民对此表示怀疑，认为他受到了大陆当局的诬陷。
可能是10年前有一个人开车撞死了某个人，但他们是相同的一个人吗？我不这样认为，很多人同名同姓，而且报道中他的年龄跟他的实际年龄不符，因此我认为这不是他。
68岁的香港居民谭女士说，她无法相信桂明海会在为10年前的犯罪回大陆自首。
这次车祸事件是在10多年前，他为10年前的事儿自首，不可思议，有人会这样做吗？时间过去太久了。
中国新华社说，桂明海去年10月向公安机关自首。报道说，桂明海因为2003年在宁波酒醉驾车撞死一名女大学生，被判处2年徒刑，缓刑2年。但是桂明海在2006年8月以假证件出境逃逸，而且目前桂明海还涉及一些其他犯罪。桂明海在中央电视台播放的画面中说，2015年他在父亲的去世以及目前病重的母亲，让他下决心回大陆自首。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香港政府严肃对待香港书商失踪案，并将继续进行调查。
桂明海案尚未报告给香港警方或香港政府。过去12个小时左右，昨天晚上和今天早上，大陆和香港媒体报道了吕波等有关的案子。我们非常重视有关的信息，希望能帮助香港警方和政府更好地厘清有关案件。
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民进党领袖蔡英文1月16日高票当选台湾总统，在此情况下，美国的两岸政策应该调整还是维持现状？美国的学者、前官员和台海两岸的新闻从业者都有不同的看法。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和常晓发自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基辛格美中研究所1月19日举行的一次座谈会上，美国政府的前官员和两名来自中国大陆和台湾的驻美记者发表了不一样的观点。曾担任美国驻中国大使的芮孝俭认为，美中关系的框架和台湾问题直接挂钩，台湾问题是美中三个联合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的主轴，如果美中任何一方采取直接威胁对方根本利益的政策，就会造成引发美中冲突的可能，而美中两国不具备应对这种冲突的政策框架。
我们美国有一个说法，如果东西没换就不要修它。我的观点是，美国的对华政策没有破裂，那些试图改变这一政策的行动主义欠缺考量，可能比现状还更糟糕。
芮孝俭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框架历经几十年来海峡两岸情势的各种演变而仍然保持牢固。不过美国国防部中国事务官员、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约瑟夫·博斯科说，北京不会允许两岸现状无限期的拖延下去，美国应该尽快抛弃战略模糊的政策，明确表明保卫台湾的立场。他说，
台湾关系法应该加强，美国总统应该明确表示美国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否则北京的强硬派就会继续以胁迫方式对待台湾，无论谁当美国总统，这都将是一种致命的错误。
中国官方媒体中央电视台北美分台的首席记者王冠也参加了这次的讨论会，他认为美国应该更务实地在反恐和促进全球经济等问题上加强和中国的合作，减少对亚洲地区的军事干预。
就美国的亚洲政策来说，我认为美国应该在对抗中美两国共同面对的挑战方面更密切的合作，比如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找到更实在的美国国家利益，而不是那些离美国很遥远的外围次要利益。北京认为海峡两岸的关系可以由两岸人民来解决，所以美国应该多采取实用的现实主义，少用给其他地区的未来出谋划策那种自由派的方法。如果你问我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如何改变，我的想法也是如此。
被认为是亲绿营的台湾自由时报驻美特派员曹玉芬在会上说，中国和台湾对美国的对台政策都不是完全满意，但是这政策在经过了某些调整后，一定程度上维持了台海和平。
美国短期不会改变它的政策框架，但当你追溯以往，其实美国的政策已经发生了一些小的调整和演变。比方说，台湾驻美代表处以前必须在酒店里庆祝双十国庆，现在他们已经被允许在双向园庆祝了。所以在执行层面，美方做出了一些调整。我认为对美国来说，这个政策框架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效的，因为台湾海峡没有发生军事冲突，这是迄今为止一个很大的成就。
博斯科在会后对美国之音表示，蔡英文的竞选表现和胜选演说给美国政界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认为蔡英文能以谨慎和平的方式领导台湾，应该得到美国的善待。
中国的强硬派应该轻松一点，因为蔡英文展现了处理这些问题的理性认识。我希望美国领导人应该向台湾派遣更高级别的官员与蔡英文合作，并且最终邀请蔡英文访问美国，这合情合理。
美国之音叶林、常晓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上个星期的台湾总统和立委选举，民进党赢得压倒性胜利之后呢，有些观察人士将这次选举的结果视为是中国对台政策的失败。不过民进党秘书长吴钊燮星期二在华盛顿表示，两岸关系并非是这次选举的突出议题，民进党的胜利也不能够被看作是北京当局对台政策的挫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2016年台湾选举民进党大胜以后，国际社会都关注民进党政府今后的政策以及未来将如何与北京互动。身兼民进党驻美代表的吴钊燮在选后第二天陪同主席及总统当选人蔡英文与来访的美国特使、前副国务卿伯恩斯会谈后，即启程到华盛顿向美国官方和学界说明台湾选举结果的意涵。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及布鲁金斯学会共同举办的解读台湾选举结果及其影响研讨会中，吴钊燮指出，民进党候选人在选举中没有以中国为目标的言论，北京对于两岸关系立场的发言也相对保留，两岸关系并非这次台湾选举的突出议题，因此选举结果也不能被视为是中国的挫败。
In short, neither China n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were the focal point.
简单的说，中国或两岸关系都不是这次选举的焦点，除了马习会是一个短暂插曲的例外。因此，选举结果不能错误地解读为是中国的挫败。
对于奥巴马政府在选后立即派官员和代表分别前往北京和台北的作用，吴钊燮表示，美国在两岸关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希望美国持续鼓励北京与台北对话。
We really appreciate the U.S. Encouraging the Chinese side to speak with the Taiwan side.
我们非常感激美国鼓励中国与台湾对话。如果美国能继续鼓励两岸对话，那会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们乐见美国扮演一个平衡的作用，这很有帮助，也有助于台湾人民感到我们并没有被孤独地放在那里面对中国。
Not dangling out there alone dealing with China.
吴钊燮在演讲后，针对选后民进党如何与北京互动以及有关九二共识的问题，对媒体表示，党主席蔡英文已经多次说明海峡两岸维持现状的原则，包括遵循台湾普遍民意、台湾宪政体制及两岸关系过去20多年来所建立的基础。他也说过，承认两岸92年有过对话的事实，希望北京能展现更多善意与正面回应。
主席在竞选过程当中，在那个证监会上面也都有提过，92年所发生的海峡两岸两会所发生的这个事实，那我想这个都是对中国所提出来的这些善意。那当我们有善意之后，我想应该是由中国那边也表达一些善意，才能够让两岸能够往前迈进。那当然在过去这段时间，我们看到中国在处理台湾的这个议题上面是有相当的这个克制，然后我们认为说这个是好的，也希望说海峡未来两岸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表达对彼此的善意，让520之后海峡两岸的这个相处是能够处在一个比较和平稳定的这种基础之上。
另外，对于这次到华盛顿是否代表蔡英文向美方传递信息，吴钊燮在访美前即表示，访问华盛顿是他作为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的例行性访美，并没有要为蔡英文传达信息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任玉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继续的是台湾总统大选的后续报道。台湾总统大选之后呢，一些公民团体要求马英九政府停止推动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性政策。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公民团体经济民主联合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台湾总统大选之后，马英九政府已经进入看守内阁的阶段，应该停止继续推动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
我们也要求蔡英文主席呢，即将组成的政权交接小组应该清楚坚定地向马政府传递讯息，就是这九大争议政策不可以再执行，绝对不能放水。
赖中强还呼吁，即将上台的民进党政府应该废止这些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以免辜负选民的期待。台湾一般舆论认为，国民党政府这次总统大选严重挫败的主要原因是采取了太过倾向中国的政策， 年轻选民尤其对此感到不安。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星期二召开记者会，要求看守内阁停止和中国有关的争议政策，包括开放低薪白领外劳，开放中国散户买卖台股基金，批准中国中信集团入股台湾中信金控，申请加入亚投行，提高中国观光客的限额，以及两岸货贸谈判和中资入股台湾高科技产业和传媒等等。台湾行政院长毛治国日前已经带领内阁提出总辞，马英九总统指示行政院在总辞批准之前，政府一切正常运作，不可以有看守的心态。经济部长邓振中表示，内阁总辞之后将不会推动新的政策，有关货贸谈判等两岸协商全面暂停。与会的台湾教授协会会长张信堂表示，亚投行日前举行首次理事会，中国籍行长金立群表示，台湾不享有主权，入会问题将经由其他成员同意并代为申请。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如果还执意加入，等于是落入了中国的主权陷阱。
这个民进党新政府执政的时候，对亚投行这个事情也是要慎重考虑，不要轻易答应加入这个亚投行。尤其呢，这个台湾已经是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再加入这个亚投行。
张信堂会长说，中国现在的经济几乎接近泡沫化，台湾如果加入亚投行，让中国利用台湾的晶圆开拓相关建设，对台湾将产生不利影响。台湾劳工阵线秘书长孙友莲表示，马政府不断提高中国观光客的限额，目前已经达到每天11000人，并计划今年2月19号之前再增加每天3000人。这样的政策是在剥削环境，也使得旅游从业人员的劳动条件更加恶化。孙友莲还说，随着台湾经济逐渐深化对中国游客的依赖，将能让中国政府可以透过停止观光客来台作为政治威胁。与会的民主斗阵代表蔡明颖表示，马政府计划开放低薪白领外劳来台，对大企业降低成本比较有利，更将冲击台湾年轻人的就业，并恶化青年的贫穷状况。蔡明颖还指出，劳动部应该立刻停止与世代对立，与劳工为敌，不要再重蹈过去开放国外蓝领劳工的错误政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政府星期一表示欢迎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并表示日本将尽快推动解除本国对伊朗的绝大部分制裁。在此之前，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1月16日的报告说，德黑兰兑现了去年7月与世界6大国达成的削减集核项目的承诺之后，美国等国家当天便取消了对伊朗的制裁。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星期一在记者会上说，
我们不仅要加强跟伊朗传统的友好关系，我们还计划帮助伊朗重新获得该地区的信任，实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方面发挥作用。我们愿意帮助推动这个进程。
菅义伟还说，将跟相关政府机构协调，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的进程。
在取消伊朗制裁方面，我们将跟所有的相关省厅磋商，并根据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迅速完成这一过程。
根据日本外务省这个周末的一份声明，日本将在几天之内解除包括对伊朗石油和天然气项目投资在内的绝大部分制裁。菅义伟在记者会上说，日本将通过提供商业机会、签署投资协议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展示对伊朗企业的支援， 预计国际社会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之后，数百亿美元的伊朗资产将被解冻，国际企业将重新进入伊朗这个亟待恢复的市场。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二启程前去美国进行健康年检。达赖喇嘛登机之前在印度达兰萨拉机场表示，他应该在三月份第二周返回印度。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达赖喇嘛将前往美国明尼苏达州梅奥诊所体检，跟去年九月体检是同一家诊所。流亡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陪同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抵达机场。80岁的达赖喇嘛在机场说，在诊所的第一天，他将接受全面体检，是否需要接受治疗要看医生的诊断结果。达赖喇嘛说，他只是眼睛有点小毛病，没有大碍。这次赴美只是例行体检，他认为三月上旬就可以回到印度。
The last I think now, almost I think 9 years.
我想三月的第二个星期就会回来，在美期间我还会有一些活动。我想主要是在威斯康星大学参加一个科学会议。
藏人反抗中共统治西藏的暴动失败之后，达赖喇嘛1959年逃亡印度，此后他一直推动跟中国政府对话，为西藏争取更大的自治权。中国政府把达赖喇嘛视为危险的藏独分子。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的密西根州州长斯奈德星期二向弗林特市的居民表示道歉。近两年来，弗林特市的自来水的含铅量一直超标。斯奈德说，自来水含铅量超标问题于2014年4月出现之后，密西根州和联邦环保机构都没有能够予以确认和解决。他还表示，已经撤换了本州的有关官员，由理解局势严重性的官员取代。斯奈德保证将继续为弗林特市送水，使该市每个人都能够饮用清洁水。他说，州政府已经为供水工程拨款900万美元，而且正在努力争取增加拨款2800万美元，用于提供瓶装水以及治疗身体受损的儿童。星期二，奥巴马总统委派的卫生部助理部长罗利负责协调联邦政府援助弗林特市的相关事宜。与此同时呢，美国民权活动人士星期日赶到呢中西部城市密西根州的弗林特，称当地的饮水污染危机是不只是紧急状态，而是灾难。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格林的报道。
杰西·杰克逊牧师对一群愤怒的相关民众发表讲话说，弗林特人民被出卖了。卫生专家报告说，他们在弗林特儿童体内发现的含铅量达到危险水平。州官员已经开始向城内运送瓶装水，以保护当地人免受进一步污染危害。奥巴马总统星期六宣布当地进入紧急状态，这为精简联邦援助程序扫清了道路。出生在弗林特的著名纪录片制片人迈克尔·莫尔敦促奥巴马本星期访问底特律期间来当地看看。
我们需要美国总统来这里，我们需要联邦救助，我们需要联邦紧急事务署、环保署、疾控中心和陆军工程兵。
这场危机始于2014年，当时资金匮乏的弗林特市为了省钱，决定不再从附近的底特律供水系统取水，而是从当地的弗林特河取水。后来发现，有关官员没有对具有腐蚀性的河水进行适当的加工处理，未能防止老旧管道的金属渗入水内。居民有1年半的时间没有被告知他们的饮水被污染了。弗林特已重新使用来自底特律的水，但工程人员说，城市的输水系统可能需要更换，成本高达15亿美元。世界卫生组织说，过度接触铅可能会对人的神经和生殖系统以及肾造成损害，有可能导致不可逆转的学习障碍、行为问题和智力迟钝。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国内新闻方面，角逐美国总统大选的大卫的参选人有四个人是现任的参议员，包括三名共和党人和一名民主党人。他们要在紧张的立法日程和更为紧张的竞选日程中穿梭忙碌。总统初选的过程和结果有可能会影响到参议院今年的运作，以及哪个党将在2017年控制参议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鲍曼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拥挤的共和党参选战场上，参议员们彼此对攻。泰德·克鲁兹、马可·卢比奥和兰德·保罗三位参议员都在角逐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则面临来自参议员伯尼·桑德斯的挑战。
我不代表亿万富翁阶层，我不代表美国大公司，我不想要他们的钱。
桑德斯不否认他也是华盛顿圈内人，不过多数共和党竞争者都以挑战华盛顿权力阶层的圈外人自居，这个权力阶层也包括他们本人任职的国会和参议院。
这是个两党问题，这两个党一道结成并不神圣的同盟，大笔花钱把我们掏空。
你们什么时候挺身反对过华盛顿？你们什么时候迎面挑战过？不仅是民主党人，而且是我们本党的领袖。
这种反华盛顿的讯息与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急于表达的共和党人也有治理能力的讯息相抵触。
我们希望参议院今年的这个状态继续下去，集中在能够实现并写成法律的事情上。
今年国会根本不会有效率，现状会是国会被当成2016年选举的一个竞选战术。
总统候选人并不总是想遵循本党的路线，他们有时会离开参议院，表决时不在场。
共和党人目前在参议院有微弱的四席多数，他们在选战中要保卫的席位是民主党人的两倍。分析人士说，如果共和党最后提名超级保守的克鲁兹为总统候选人，麦康奈尔的工作将更难做了。
麦康奈尔和克鲁兹关系不好，如果麦康奈尔鼓励支持克鲁兹的选民出来投票，他可能会伤害到其他面临竞选连任的参议员。
麦康奈尔避免躺入总统选战的浑水。
我们要做美国人民选我们来做的事情，总统候选人们自然会决出分晓的。
克鲁兹在爱奥华州最新民调中领先，爱奥华选民本月将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鲍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有关数据显示，亚太裔居民是现如今美国人口增长最快、多样性最丰富的少数族裔群，但是这个族群在美国政坛的参与度和影响力却跟其人口不成正比。有关人士指出，应当使这个族裔团结起来，使其在美国政坛的影响力能够反映这一群体的发展和壮大。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魏之长晓的报道。
数据显示，亚裔投票注册的比例比全国平均值低超过10%。在华盛顿全国新闻俱乐部的一次活动上，维吉尼亚州民主党籍国会参议员蒂姆·凯恩以自身的例子说明，赢得选举很可能靠的是很少的票数差。
我靠1%的微弱差距赢得了副州长的职位，我靠2%或3%的差别成为州长，靠大约6%的差别胜选参议员。
谢卡尔·纳拉辛汉是亚太裔居民胜利基金会的主席，他说，在2016年大选白热化的情况下，亚裔选民如果积极投票，可以成为改变选举结果的力量。但是，亚裔选民的参与状况却不乐观。
更糟的是，我们不关心总统大选以外的其他选举，一点都不关心。我们的选民登记率不足，而在那些登记的选民中，只有不到1/3会把票投给有利于我们自己的候选人。
投票是美国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在日前发表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鼓励各个族裔的人参与到公众生活中，积极发声。
So my fellow Americans, whatever you may believe,
所以我的美国同胞们，不管你信仰什么，不管你倾向于哪个党派，或者任何党派都不倾向，我们共同的未来仰仗于你执行作为公民的义务的意愿，去投票，去发声，去支持他人，特别是那些弱小的、脆弱的人。并记住，我们每个人能像现在这样，是因为某些人在某些地方支持了我们。要积极参与我们的公共生活，使它反映我每天在美国人民身上看到的善良、尊严和乐观。
同样是亚裔的美国劳工部副部长卢佩宁以个人身份说，
亚裔美国人停留在政治之外太久了。我们虽然看到加入美国国籍的人数和投票的人数在增长，但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努力来鼓励人们参与政治，同时我们要确保减少人们投票时遇到的障碍和困难。
他希望亚裔能够选择包容亚裔族群的人进入政府，并鼓励亚裔社区的人积极参与到公共活动中。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每年一月份的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人缅怀被杀害的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日子。全国各地许多人通过这个联邦假日纪念金博士为结束种族歧视所做的不懈努力，并且通过参加社区服务项目来促进公民权利。参加活动的今年也包括奥巴马总统夫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皮米恩塔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美国总统奥巴马和第一夫人米歇尔在马丁·路德·金日可谓闲着，他们通过在华盛顿的一所小学种植蔬菜来回归社会。总统和第一夫人还将成袋的学习用品送给有需要的学生，其中许多孩子来自军人家庭。1994年，美国国会指定马丁·路德·金日为全国服务日，所以周一，许多美国人都出来为社区服务。
我们有约500名志愿者出动，在马丁·路德·金日服务。我们有大约333人正在沿马丁·路德·金大道清理垃圾，它有好几英里长，人们被分成50个小组，以确保所有的垃圾都清理干净。
组织者说，这是为了纪念金博士服务社区的精神。
全市450人来自本市所有社区，各行各业，各民族，各种族，所有性别，结合在一起，使社区更美好。
纽约市学生和家长在他们的休息日以沿着中央公园游行的方式缅怀民权领袖。
这所学校的使命是基于对马丁·路德·金的种族和经济平等的原则，因此这意味着多元化的学生群体、不同的工作人员，也包括不同阶层的成员。
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数百人举行了游行。另外，该市给予贫困学生600个装满学习用品的背包。
我们希望在这个社区里看到团结，并让下一代知道金的牺牲。
马丁·路德·金1964年因领导民权运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许多人说，这不是休息日，而是互相帮助日。美国之音皮米恩塔，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奥巴马总统参观2016年北美国际车展之际，将看到美国汽车产业戏剧性复苏的变化。一些人说，这场变化应归功于奥巴马政府。2015年是美国汽车制造商破纪录的一年。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法拉鲍从密歇根州底特律发来的报道。
今年科博会展中心的车展上，璀璨华丽与闪亮的金属和铬合金装饰，让人很容易就忘记美国的汽车产业曾距完全崩溃仅一步之遥。
2008年、2009年我在这的时候，坦白说，这里只有一种抑郁的感觉，还有恐惧，因为我们都不确定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这是2009年的科博会展中心。两大美国汽车制造商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濒临破产，因为经济衰退迫使很多美国人不再购买新车，装配生产线叫停，包括富兰克沃伦在内的数千名工人被裁员。
导致我最近一次被裁员的是一些高管们做出的一些错误决定，而这些人自己的薪酬却过高，我们完全不知道我们已经濒临破产。
美国政府为垂死挣扎的美国汽车制造商提供金融贷款。
基本上来说，他们就好像是一个巨额的避险基金一样介入，然后说我们会让你们在我们的破产条款基础上借些钱，这些钱足够你们重组。
也有人批评这个计划，贷款对于奥巴马总统来说是一步险棋，
假如救助不成功，还有这些贷款对他就会是一场灾难，他可能都没法熬过第二次选举。
政府的援助为马特·斯雷德保住了在通用汽车的工作，
他们保住了数千人，特别是在密歇根和底特律都市区工作的人。这不是完美的方案，但是却挽救了我们的汽车工业。
现在快进到2015年，密歇根大学法学教授约翰·帕头专门研究破产法，他说奥巴马总统对拯救美国汽车产业有功劳。
一切是布什总统开始的，奥巴马总统承担下来并负责处理这些问题，我确实认为他们有功，因为我想存在一种很大的可能性，有些人也确实这么建议过，就是应该让汽车公司衰落下去，让他们走自己的路。
现在汽车产业精简了很多，重组导致一些品牌被除名，例如通用公司的庞蒂亚克和悍马，留下来的那些是更先进更有销路的汽车。这个产业2015年见证了超过1700万新车的销售量。分析人士预测，2016年的销售将更加强劲。美国之音法拉报底特律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俄罗斯议会驳回了一项议案，这项议案规定任何非异性恋者公开表达爱慕或性取向都会被罚款或判刑。权益组织在欢迎这个决定的同时呼吁废除另外一项法律。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项议案旨在惩罚俄罗斯非异性恋者公开表达爱意，不过遭到议会一个委员会的驳回。这是俄罗斯男女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罕见的胜利，活动人士表示欢迎。不过他们说，2013年提出的另一项反对鼓励未成年人非传统性关系的法案，也就是所谓的同性恋宣传法，也应该废除。
在推出同性恋宣传法之后，公众对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变性人的仇视程度和排斥程度都极大的提高。
桑德拉是莫斯科的一位变性人，他说他在光天化日之下遭到殴打，有人用剃刀威胁他，可是警察却不愿意拘留攻击者。
攻击者没有受到任何指控，他们对我说，就是要打你这样的人，你是我们的耻辱，不要给我们丢脸。
普京总统辩护说，这项法案并没有禁止同性恋。与此同时，普京的宣传主管曾经说，在事故中丧生的同性恋者的心脏应该火化或者土埋，不应该捐献给器官移植。他称同性恋者不该活着。尽管环境恶劣，一些同性恋活动人士拒绝保持沉默。
我们是公开的同性恋者，我们不会害怕地躲起来，这是我们的自卫手段，
公开身份就是武器。
活动人士说，同性恋者、双性恋者和变性人是替罪羊，被用来转移公众对俄罗斯真正问题的注意力。可是与此同时，很多俄罗斯同性恋者仍然不敢公开。美国之音施瑞福莫斯科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小金豆，看什么呢？这么认真？
哎呦，逗死我了！
上班不许看美剧。
什么看美剧？我学习呢。这可不是一般的美剧，这是另类英语教学美剧。美语怎么说？
你英语不是专八吗？不用学啦。
我专八还优秀呢，还不是哑巴英语。这里教的词儿我都没听过，你也赶紧的吧。
美国之音新版视频英语教学节目《美语怎么说》，主持人 Mike 和杨林带您走进美国年轻人的日常生活，边乐边学地道美语。上新浪微博或者优酷搜索《美语怎么说》，精彩原创视频每周更新，敬请关注哦。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陆阳，我是申华。我们一会儿见。